今天这个应元殊胜啊，这个广义寺的教室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天台佛法。天台宗啊，是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之一，可以说从它的教理以及教观上面呢，都特别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因为佛法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了解真相的一种智慧，所以有人说佛法的智慧啊，不是用来讲的，是用来做的，也不是用来做的，是我们用来享受的。香港过去有一位大学教授，香港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啊，是1995年去世了，牟宗三先生，他说佛教啊就是实践智慧学，听说过这门学问没有？实践智慧学，他的学问是让我们掌握智慧的一门学问，而这个智慧呢是用来实践的，不是用来讲的。当然讲也是智慧之一，因为我们一切行为啊都概括为身口意这三业。身业的行为，佛陀是按照戒律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而口业的行为呢，就是按照教理的形式讲出来的。意业的行为就是佛心以心应心，以禅修的方式体现出来。所以整个佛法它概括为身口意三业的升华，就是改善我们人生，升华我们人生，对我们生命内在啊有一个绝对的究竟的解释，究竟的展现。在一切佛法当中，特别是天台佛法，它把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这条路解释得很清楚。作为我们出家学佛这么多年呢，有很多人都在感慨说我们修行到底前面该怎么走，好像很茫然。为什么会很茫然呢？因为我们凡夫流浪的生死无量劫以来啊，都流浪惯了，都很难找到自己生命内在的坐标。小时候可能他的坐标很简单，就是有几个小伙伴玩得开心，就觉得是很快乐很好了。可是长大以后慢慢的，有时候喜欢金钱，有时候喜欢地位，有时候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总是把心啊放在一个不稳定的事物当中。那么世间一切相都是无常不稳定的，这个相当你的心安住在这些上面的时候啊，它就非常茫然。因为今天觉得这个好，明天呢这个就变得不好了。所以佛陀就明白了人生的真相，他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树立一个生命最完美的最究竟的一个真相。我们暂且不说这个真相怎么样，但是大家心里总会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真相，这个是肯定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肯定这一点。只是你认识的真相和他认识的真相啊，有些人说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世间的世俗观念和各种各样的学问知识指导我们学习，以及各种教育的观念理念不一样，而导致了对人生世界的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说世界是唯心的，有些人说世界是唯物的，有些人说人生死了什么也没有，有些人觉得人死了以后还是人，人死了以后也可能做鬼，永远都做鬼。那么这么一来啊，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世俗观念。而佛陀呢，把我们人生的真相完全展现出来。在佛法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世间的一切众生，他的生命的层次如何是低的，如何是高的，高低之间他们有哪些共同点，哪些不同点。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了佛法，特别是天台佛法，你从地狱里面开始看， 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这六道，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十法界，它从低到高，一步一步，每一步它的境界如何，它的心境如何，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果报是怎么样的，他的正报的觉受是什么样，都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你学习了这样的佛法，你对各种千差万别的世间法，你就会给他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比如有些人，世俗上的人总会觉得哦，我这个东西是最好的，你那个不如我的。那有人说你佛教也是这样呢，佛教也说佛教是最究竟最彻底的，你其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那其他教都是不彻底的，你为什么这样讲？那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有智慧的，包括从哲学上、从思维上、从逻辑上、从境界上一层一层的这样给它提升，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比较，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高，哪个是低。因为你没有可比较性啊，就很难明白他们到底是哪个高哪个低。一旦有了可比较性，那我们就非常明确了，就像两条道路一样，那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条路哪条宽哪条窄，不放在一起大家都说我这条路是最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教理，就你不学习教理啊，你就不懂得我们内在的身心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宝贵的东西。经常我们感觉人生是苦的，实际上呢人生是很珍贵，因为佛讲一切世界都是我们众生的生命啊，是最珍贵最难得，由于一切众生的生命可以启发无上的妙用。那么这样一来呀，佛法释迦佛讲了几十年，三藏十二部经典呢，包括祖师大德的解释，汗牛充栋非常多，你想去一部经一部经的了解好像很难，所以呢祖师大德就开全巧方便，把佛陀的一代十教进行了归纳判别。其中天台宗的判教可以说在历史上呢是最生动最彻底的，在智者大师之前就有南山北齐十家判教，这十家判教都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智者大师一出来判教以后啊，再也没有人改变智者大师判教的判教的这样一种决定。当然后来华严宗也有判教，可是我们看很多人尊崇的还是天台的判教比较多，特别是智者大师判的五十八教，五十八教的内他从佛陀一生当中弘法的时间上判别为几个层面，然后呢又从教理的教法本身修行实践的内容上判四个层面，然后还从佛陀讲法的这些仪式仪轨上给他判四个层面，就是化法施教、化仪施教。那么这么一判呢，这之间就没有重复的，不像华严宗啊，他这个十门分别其中就有一些呢是内容是相重复的地方。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讲学习天台宗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教观并重，定慧等持。偶一大师在教观纲宗里面有这样说，说教无观什么则亡，有观无教则殆。这有了教理你却没有观心，没有随文入观，把这个教理啊还是变成一种理论，变成一种文字，那就会让我们感觉很茫然。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学佛，佛学学了很多年，但落实在心地上好像没法着落，那就是有教无观则亡。有观无教则殆呢，有些人自己上学也不上，然后呢学习也不学，听经也懒得听，自己在那里瞎琢磨，然后呢就以为道听途说一点点就可以用功修行了。那样以为用功修行呢，也可能是在用功修行，除非你是菩萨再来，你这些教理以前都学过了，你要是没有学过了你肯定有危险。这个偶遇大师说啊，远行不问路径必定有误，你想找 从这里找到福州，不要说走远了，你就找到厦门，你那个路都不知道，你也不问别人，也没有路标，你也看不出来，你说你怎么找？你一出门就错了，你就不知道哪个方向了，是不是？所以呢，教理啊是一定要学习的。那么学习教理呢，我们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就像我们要出去旅游，你就先拿一张旅游图，拿一张旅游图以后在家里先看看，看懂了以后，你每走一步就按照那个图去走就好了。所以学习教理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我学习来的东西是为了我修行用的。那即便是还没有到达修行的那个状况，但这些路标我们还是要记得。所以整个天台佛法，如果大家学下来以后有机会啊，认真把它学下来，集中在教观纲中和天台四教仪和四教仪集注里面，这里面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天台教法浓缩在修行的次第以及修行的方法这两方面，特别是教观纲中，教就是修行的次第，观就是修行的方法。那修行的次第是怎么来的？就是按照我们修行的境界而来的。我们曾经讲过啊，说现在我们很多国内很多弘法的地方都有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里也有学啊，也有听。那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就是一个成就菩提的这么一个次第。然后实际上呢，次第呢有我们可以做一个次第四料简，天台喜欢做四料简。怎么个四料简法呢？就是次第它有一种叫法的次第，修行方法的次第，有一种呢叫人的次第，就是我们修正境界的高低。那人法次第就是按照这个教理的方法修下去，教理方法逐渐提高了，你的境界也逐渐提高了。比如说教理的次第是什么？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八关斋戒，这个比丘这个沙弥戒比丘戒，然后菩萨戒。然后在这个教理上呢，我们一开始是先三皈依，然后呢发起脱离心，发脱离心，然后我们要持戒持戒清净。那以持戒清净发起脱离心以后，再发菩提心。那有了发脱离心菩提心为这个基础，然后我们开始修行。修行可以修观观念，这个念死无常，看世间无常，我们升起强烈的脱离的感觉。然后呢再修四谛法，四谛完了以后就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完了修六度万行，六度完了以后我们还修十波罗蜜，就十度，十波罗蜜完了我们可以成佛了。它是按照这个法的次第啊，一步一步的修上去。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诸位可以知道它分开道浅基础、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主要是按修行方法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在学广论的时候，如果你的修行跟不上去，那就是说法有次第，你的人没有次第。所以人法次第，那么人的次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境界。内在境界啊，天台中讲得非常清楚，你可以分开四种根性，暂通别圆，四种法针对四种根性的人，每一种根性都有修正的次第。比如说你是藏教的，你首先对世间修这个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那就是看你的内在初重的烦恼有没有被降服了。降服了以后呢，你再修四谛十六行观，然后呢你的见惑破掉了，它以惑作为标准，就是你的迷惑有没有断掉，见惑破掉了就是正出果了。然后呢欲界的思惑，断六品正二果，断九品正三果，然后呢三二界的这个思惑断尽了正四果罗汉，四果罗汉完了以后还清除习气正生这个圆觉，就是独觉圆觉称这个辟支佛。然后呢你还有先有余身上有余涅槃的这些声闻弟子，他再去度众生，他就证菩萨乘。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几十年的化缘已尽，缘见入灭，他就成佛。所以藏教的人他是按照这个内在的断证的次第，原教菩萨也是一样，一开始一天的佛法，哎呀生成很欢喜的心， 觉得一切法皆是佛法，你看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他升起这个心以后，接下来呢，就是要让自己对佛法升起绝对的信心，达到六根清净位。什么叫六根清净呢？就是我的六根不落六尘上了。昨天晚上给大家讲的，就是你把六尘全部扔掉了，你不扔掉你就污染，全部扔掉了，六尘不要了，它六根就清净了。六根清净，我执我见如果再没有，它的六根完全清净，不受一尘所染。然后再进一步的，六根也不在，也不安立。这个时候它进入了初住菩萨，就安住在我们的心地宝藏上。那么安住了以后呢，接下去还要去度众生，所以要实行度众生的过程中，他又度众生的时候，就是无一众生可度，然后回归于中道，就实回向。到最后呢，心佛众生暂无差别，在整个行为当中都完全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真谛菩萨了。所以一直到成佛，就是回归中道实相。那么这一切啊，天台的这些次第的安排，完全是内在断证的次第，就是你内在的破断了，证得境界如何了。反句话说呢，就是告诉你，你从一楼上来，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到了二楼，你的眼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到了三楼，你看去更远了，你的心情就更宽阔了。所以它是从人的次第来安立的。那我们现在呢，在学习佛法的时候，看国内很多这个出家师父啊，我们佛弟子都体会到这一点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汉地佛教为什么有些人不怎么去这个感觉啊？我们感觉汉地的佛法好像比较衰败，这种感觉呢是有原因的，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我们觉得找不到善知识，常常觉得找不到善知识，没有依赖感。其实所有的出家师父都是我们居士的善知识。然后在我们学习前面的师父呢，就是我们后面师父的善知识，当然佛经也是善知识。但我们没有升起这种依赖感的时候啊，我们一看这个师父跟我也差不多嘛，我有烦恼他也烦恼，我要这个他也要这个，他也跟我争，是不是啊？我们感觉差不多，好像所以你就升不起那种至诚恭敬的依赖感。那么一旦你没有这种依赖感呢，我们就迷茫了。所以我们很缺乏这种善知识啊。实际上，如果有善知识的时候啊，藏传佛教为什么对善知识、对上师会那么恭敬？你到那个气氛当中，你对上师真的就感觉他跟佛一样。实际上，如果能指导我们修行的，他就是佛再来，也就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不是说释迦佛像孙悟空一样把一根毫毛吹一下变化一个叫佛的化身呢、啊？佛的化身是什么啊？佛在《法华经》里面有跟我们讲的，他说。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不是？从佛口生，怎么会从佛口生啊？因为法是佛讲出来的，从佛讲出来的法当中怎么样呢？你变化了，你听过了这个法以后，你身心有变化，你的境界有变化，变化了怎么样了呢？就是从法变化出来，你的生命在升华，过去的那些烦恼的痛苦的死掉了，你新的生命开始升华，这叫从法化身。一旦你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感到法喜，你有了变化以后，你就是佛的化身，这叫化身佛啊。所以能讲法的其实都是代佛说法，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业障很重，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偷偷偷摸的，不知道哪一天能够解决。但是我们通过学习佛法以后，我们自己也变化了。虽然是一个凡夫呢，我们能感觉到佛法的庄严，然后你从这个庄严当中把这个佛法的庄严影响到别人，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升华，都能够从法化身，所以是千百亿化身，无限量的化身。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法在心中升起的这种受用，所以呢，一切能够讲法的，我们都能够升起这种皈依感。过去啊，讲皈依的时候，它叫皈命，是不是？诸佛菩萨行甚深，直至菩提永皈命。皈命是什么？把我的命皈给他，皈给法，这叫皈依。 真正把命归出去的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好像有一种觉得，这个以前我们出去也是求访善知识，也到处求啊。当我们找到一个善知识，我们觉得对他很有信心，然后呢去给他顶礼磕头，磕完头以后，我们心里想想，哎呀，我要是皈依了，他会不会就让我去天天扫地、天天干活，就不叫我法了？我们心里就给自己杜绝了那种皈依的感觉了。那古人他很诚实的，你像天台很多祖师啊，出家他求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善知识叫他扫地三年，他就是一句话不说，就是扫地三年，不会说你怎么还不给我讲法呀？他没有的，他叫你扫地三年肯定是有秘密的，我们说他肯定是有原因的。那甚至叫你当家三年，你看那法炉，这个本炉大师到法智大师上那里去，所以你叫我天台教法吧，听说你天台教法很好的。他行啊，你想我学习就给我当家当三年，那他就一句话不说，就是当三年，三年当到了，那一天时间到了，就过了第二天，那天早上他就跑来求法了，说师父你跟我说三年，我三年刚刚已经到，可是他三年当中没有忘记这个法呀，不是说你当了家了，他当家就是时时刻刻想着我这个法，所以他有空就会自己学，就会找办法。然后这个法智大师大吼一声，大吼一声，他一下子身先脱落了，一发无所得。所以他写了四句话，说这个讲了处处逢归路，头头是故乡，本来无一物啊、无一事，何必再思量？没有必要再去思维了。所以法智大师说，如果你当时向我求法的时候，我如果告诉你哪里有今天呢？是不是因为你那个虔诚心，那种积淀，那种沉下去的那种爆炸力啊，还没有积累起来。所以当他一直想要这个法的时候，一直在学，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一点拨就破了。所以呢，没有善知识啊，是我们自己的心不够。那我们判定的这种感觉有时候非常明显，皈依的时候我们总是担心这个师父会把我浪费掉啊，这一生如果皈依他不当回事，那我们就白白浪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总感觉修行没有次第，就是居士也是一样，出家师父也是一样，你出家20年问你怎么修行啊，你阿弥陀佛呗，是不是啊？哎，刚皈依的时候甚至不皈依的人跑过来，师父我们应该怎么修行？你念佛呗，好像一年两年十年20年都是在念佛，是不是啊？那他没有彻底感，没有觉得有新鲜。实际上佛法呢，从地狱一直到成佛，每一步都有一个新鲜的感觉。就像你如果修四禅八定，初禅觉受、二禅觉受，每一个觉受都不一样，然后把生命的这个层次啊，拉开了。所以教理的次第啊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好在大家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像四川内江圣水寺智海法师，还有文殊院中信法师，还有苏州西园寺这个戒权法师，莆田广化寺学成法师，太姥山戒权法师，这些法师，这些模范的丛林，他都在学习菩提道广论，这都注意到这个修行次第的重要性了。那么这个次第的重要性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把广论写出来以后啊，对我们修行次第在法上呢，它有一个铺设。但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法的次第到底是人的次第重要还是法的次第重要？因为不同的人修行同样的法，他得到的是不同的境界。比如说修行四谛，如果你是藏教的人呢，修四谛修苦的时候，你觉得世间太苦了，我赶紧跑，赶紧脱离啊。可是如果你是大菩萨，你是有菩萨根性的人，在修行这个四谛，你看世间这么苦啊，你就心里想，我赶紧去度众生，众生太苦了，是不是？就像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如果很自私的人，家里火烧起来，你赶紧跑掉了，家里人不管了。如果他很有慈悲心，对家里人都很爱的人，他就自己烧死了没关系，必须把家里人全部移出去以后。所以这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四谛法， 所以天台宗就四谛法来说，有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修四谛法才达到不同的境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修行的次第，方法的次第，要配备我们人心的次第。你的断惑，你的境界高低，你要给它配备起来。所以天台宗啊，它更注重的是内在的次第，就是你人的次第，你修行境界的次第。那我们讲刚才讲这个四料解呢，就是既有法的次第，又有人的次第，这两方面你都掌握了。那你人的次第呢，就是自己修行请进，一步一步如何断这个迷惑，自己很清楚。法的次第呢，就是你可以去度众生，你看这个众生根基浅的，你就收浅一点，根基深的呢，你让他修高深一点的法，所以这就是有建立了一个法的次第。那这是最好的，人次第法次第不清楚。那么如果不能不清楚呢，就是有法次第没有人次第，有法无人。就你广论学好了以后，你内在的境界不讲，那么很多人其实学习广论也跟我讲过，就是一生中恐怕道前基础都很难达到标准，因为道前基础它升起的脱离心，灭死无常啊，它不是让我们说一想到人生是苦啊，人生是死啊，今天想完了以后，明天是大乘法，我就不需要想，它不是这个观念。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要能够认识到人生它就是苦，就是无常的。他不是说我修禅宗，我现在修密宗，我修什么其他宗，我不需要了解人生之苦，不是。他这个道前基础就是要让你贯穿始终的，你要确切升起，昨天讲的这个升起这个量啊，如理如量，人生是苦，你这个如理已经明白了，那这个量是不是达到了？你说人生是苦，然后天天还在那里经营人生的那些世俗法啊，一天到晚还想这些东西，那么你就没有达到这种是苦的这个量，你变成一个自己的对人生的一种最究竟最彻底的看法。今天你这样认识，明天也是这样认识，哪怕你成佛了之后你也这样认识，因为世俗凡夫真的是苦啊。所以他这个次第呢，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不明白有次第的这个法当中，他在内心世界里面他又达到一个无次第的，就是你到最后你还要这样子认识。所以一般的人，你说如果是我们见过师父没有断，我是没有断，你能够升起真正的人生是苦的这个感觉很难的，是不是？就你随时都让他感觉到人生生活在这边就是苦，涅老死无常，对吧？涅死无常，这种无常的感觉有时候感觉不到。所以呢，你光有法的次第，没有配备以人的次第，没有以断惑的这次第来配啊，所以它容易偏失，所以这个广论最后他把这个止观法门的，特别是圆顿止观的，他不讲了，就一笔带过，很简单，就上师道完了以后止观法门这一笔带过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次第倒是很高了，就是觉得很难，很难做到。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人有次第法无次第。人有次第是什么？就是念句阿弥陀佛，法没有次第，但是你呢，通过念句一句阿弥陀佛以后，你建立了内心的次第，有没有这样？那你一开始念佛的时候，这个很强烈的有这种这个取舍之心，就要下往极乐世界取舍之心。到后来你念着念着，妄想慢慢消融了，能所也没有了，妄想也停了，停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你的境界已经提高了很多。比如说动中静、静中静、病中静、梦中静、临中静啊，有这样的几个次第。你在静的时候，别人不干扰你的时候，你还能念佛阿弥陀佛，人家一干扰马上就不行了，那你功夫要继续做，做到在动中，动中境界也有区别啊，别人在这里赞叹你说你好，跟着你念佛，那也是动中静。那别人在吵架在骂你，拿这个榔头要打你，你还能不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平静，行不行？所以动中静，心要安住在静中静上，静中没人干扰的时候你能念佛，第二步就是动中静。动中静了以后呢，还有病中静，你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那小病感冒我能念佛，如果真的说你得癌症了，你还能念佛？这个就是很严重的考验了。 那得病还是另外一回事。有些病生了你全身疼痛，这个在那里哭爹喊娘的，那你怎么办？你不要哭爹喊娘，你就念阿弥陀佛行不行？所以这个病中啊，是一定要在动中能念佛的时候，你的病中才能念佛。病中能念佛了，你梦中才能念佛。所以人平常醒的时候是活着的，我们这个梦的时候呢，就是死的，就睡死睡得上浪土泥一样啊。所以梦中呢，实际上是半死。梦中啊，是你有一半的力量是把握不住的。到临死的时候呢，是全死了。所以梦中会念佛，到临终还不一定念佛，因为梦中它比死啊还是容易得多。所以梦中都能念，继续用功夫成片了，你临终才会念。你说难不难？所以这个法没有次第，一句阿弥陀佛。那人呢，他有次第。所以从修行的次第上，还有一个从境界上说啊，如果诸位以后学净土，你就知道，那九品莲花就是次第。你带业往生，你破惑往生，你自用佛性往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你一到临终就往生上品，上品这个起码是上品下生，上品往生。如果你教理上很通达，平常的人情世故有慈悲心，能够放下，具足了这个敬业三福，对人世间也孝顺养弘法，你死了能够好好的念佛，你就中品往生。如果你还在那里这个做一些让水的习气流转，对吧，让自己还经常生烦恼，不但自己烦恼还影响别人，那你就下品往生。所以这个次第呢，又有从这个法没有次第，人有次第。还有一种呢，是法无次第，人也无次第，就是冷水泡石头。一年念佛一个样，十年念佛还是一个样，那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修行呢，那就是很难进步了。当然这样能够一直念下去，他内在的变化可能自己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们最好是法有次第，人也有次第。这样子呢，即便你修一个无次第的法，你因为你有次第，所以法也变得有次第。所以整个天台教法最大的特点，既有法的次第，又有人的次第，它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以及我们内心的境界。因此啊，我们就选择天台宗的教理来跟大家一起学。那么今天要学习的呢，是始终心要。这始终心要啊，280多个字。我们佛法里面有一部经典心经，266字，题目不算，是260。这260个字概括了整个佛法的般若思想，这是600卷般若思想的核心，所以叫心经。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个心经既是般若的核心，又是我们人的真心，讲述我们真心的经就是心经，讲述般若核心的经就是心经。那始终心要呢，就是整个天台佛法从开始学习佛法一直到最终正道，始终贯穿着我们这颗心的境界的这个要点，所以叫始终心要。从始就从开始修行，你如果现在在地狱里面，他会告诉你地狱里面的状况，然后开始修行。如果我们现在做人呢，那你就是在人的境界往上修行，到最终圆成佛道。那么贯穿始终的就是我们这个心，这个心它有几个要点的地方需要把握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讲让你了解从这里到上海应该怎么走，我就把路上有多少块石头，多少泥沙，旁边有多少棵草都给你讲，你说讲得完吗？这讲不完，是不是？如果把修行的境界状态全部给你讲，那你尽这一生世生生世世都讲不完。释迦佛说过了，未说法如大地图，已说法如爪上，不是怎么可能说得完呢？人生有限，所以他必须抓这个重要的要点的。 也就是在拐弯的地方得告诉你，分叉路口得告诉你，那个地方你应该怎么走。至于是直路呢，你就不用告诉你了，你到那里自然是就会往前走。所以这个心要啊，就是光要，关键的要害的要点的地方，也就是核心。所以把核心的内容告诉我们，那么按照天台教法讲一部经或者讲一个内容，都要从五重玄义来解释。五重玄义，五重玄义是哪五重呢？五重玄义，第一是自明，可能这个这次啊只有三天时间了哈，要详细讲恐怕也讲不完，它是一个纲要性的，我也只能简单的讲，要是讲起来恐怕。我在普陀山讲过一次十宗心要，讲四周，一周呢是四节课，四个小时，就要讲十六个小时，十六个小时，我们一天就算两个小时也得八天是吧？这只有三天时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这个29啊，还温州那边还有讲课，还讲永嘉堂。那么讲释名啊，这天台的五重玄义解释名称，凡是任何一部书，那都要有一个名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称呢，它有一个概括的意思，就把整个这个经文啊，或者这本书这篇文章的内容，通过这几个简单的字呢，表现出来，来概括起来，就像我们的脸。我们的脸，那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你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你有多少破，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身体好不好，气质好不好，有没有修养，那一看就知道。古人说这个上门修问容铺事，但看容颜便得知。一进门就看看你这个家里怎么样，你家里打得很卫生，就知道你这里面的人还不错。然后再看你的脸呢，就知道你到底是遇到的事情心情是好不好。所以但看容颜便得知，一看题目就看书看报纸，就看个标题，一看标题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知道了。所以名它有一个统摄概括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天台呢，把佛法的释名啊分辨为七种，叫人法喻立名。有些因人立名，有些因法立名，有些因为譬喻立名，还有人法、人喻、法喻，还有人法喻三，这七种立名。但在七种立名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因地立名、因时立名。在过去讲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时非时经，时间和非时间，时非时经。还有一种叫这个像六祖坛经，坛经坛是讲坛对吧，坛场的经，还有一部经叫楞伽山顶经。那这些都是地名人名啊，还有这个时间和地名呢，在七种立体之外。但我们如果概括起来，也可以把它当为法，一法一名，就是时间和地名呢，也可以当法，因为世间万法。那么按我们七种立体来说，始终心要啊是依法立名，依法始终是以因果，因为始果为终，始终不二啊，依法立名。那心要呢，是指我们的心法，则用功修行的方法。反过来说，始终心要这四个字，就是概括了天台中以人修正次第为根本的一个法， 是我们内心的修正次第。刚才说有法次第和人次第，这始终心要是从始至终的一种人的修正的次第，以这个来建立名称啊，这是四名。那么第二个呢，叫做辩题。四名以后啊，要变这个体啊。这体是什么？这是它的本质，它的内在。始终心要以什么为体呢？这佛法大海啊，非常的圆满广大，但它总有一个宗旨啊，一个根本。它根为什么？是性德圆妙三谛。性德就是我们本性具足的无量德恨，众生都具备的佛性，而且这些佛性呢，可以起无边的妙用，所以称为德。性是我们的本性，德是我们本性显发出来的一切功德、一切德相、一切行为、一切作用。性德圆妙三谛呢，圆是圆满、不可思议，称为妙，圆妙。三谛就是空、假、中，真谛、说谛和中道第一义。真谛是一切法的真实本来面目，熟地一切法它本来面目显发出来的一切作用，中道第一地就是体用不二。这三者放在一起，就是始终心要显示的，就是我们大家内心中具备的真相，我们生命的本体。我们生命的本体在现实当中又起了作用了，你看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真谛在起作用。那这个作用的状况是什么呢？千差万别，所以称为熟谛。然后中道第一义谛呢，就是在千差万别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落入生灭轮回的生死法，不落在尘上，却能够起一切作用的，这叫做中道第一谛。所以始终心要就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本体。第三是明宗，宗就是宗旨，宗旨实际上就是目的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达到什么用？宗旨以什么为宗旨？明白什么道理？就做任何事情啊，要有个宗旨。有了宗旨以后呢，我们就有明确的理念。所以一个道场也好，一个人也好，你活着要是没有理念呢，整个是一塌糊涂。有一个理念了，不管是什么理念，你就有个支柱。所以始终心要是以三观因果为宗旨，三观就是空假中的三观，从因去观，结果就正三谛。所以三观为因，三谛为果，以三观因果为宗旨。也就是说，他藏朗大师写这个始终心要是想让我们明白如何在三观当中从因治果的去修行，指导我们。这三观为宗。利用呢，第四是明论用。用就是作用、功用、升起作用。那始终心要它给我们一个什么作用？叫明示教王为作用，让我们明白整个佛教像一个网一样非常大，佛教的教理啊思想非常庞大，特别是指天台的教理很广大。那天台的教理如何用短短的几个字这么一篇文章把它整个网罗殆尽，让我们通过这么一篇文章就看到了整个天台教理。就像我们如果你跑到外面去那个院子里面，或者外面看去一大片的稻田，你得每个稻田都去找找看看，你得转很长时间。我们跑到这个楼上只要一个窗户对着窗户一看，哎，就知道了。所以呢，虽然是小短篇的文章， 但是你通过这篇文章呢，你就看到了很大的一片佛法的天地了。所以是以明示教往，明白认识教佛教的和这个天台教观的这样一个网络，作为我们学习这门始终心要的一个功用。第五呢是判教，判别教理教观思想。判教啊，讲到判教呢，因为天台智者大师判一代十教为五十八教，五十就是华严时、阿含时、翻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这是按照佛陀成道以后的情况来判别的。就成道以后一直讲经说法49年，也有讲50年的，这头尾算起来。释迦佛出生在印度，他出家以后啊，出家的原因大家居士都知道的吧？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家知道吗？知不知道？但这些师父都知道的了。他出家以后啊，修行在菩提树下，在菩提树下证悟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若离妄想，无师之自然之自得现行。”什么意思呢？佛教跟一切宗教，世间的任何一门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生观的不同。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众生是平等的。诸位看看，在世间有没有哪一个人，有没有哪一个宗教家，他说众生是平等的？有没有？都没有，只有佛教。因为佛陀看到的是生命的真相。我们可以想一下，既然你的生命有真相，难道我的生命就没有真相吗？是不是？既然你的生命是真相，那就不会改变，那我的生命真相也不会改变呢？你是生命，我也是生命，那么应该是平等的嘛。所以我们从简单的逻辑上，你就可以推理的出来，不可能我是生命，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那么高，我的生命真相就那么低。假象可能有差别，那真相呢是不可能有差别的。所以释迦佛讲众生是完全平等的，而且众生都能成佛。他讲的平等呢，不是讲凡夫世界轮回当中的平等，轮回众生是没有平等可言的。你说我们现在社会讲要男女平等，你说男女能平等吗？他们平等得来吗？他整个生理结构都不一样，他怎么平等呢？思想观念不一样，学习的知识也不一样，你怎么去平等？你如果一定说平等，比如说知识分子，他以脑力劳动，他可能赚的钱还更多，你这个体力劳动的可能赚钱更少，你说你让他平等，让那些科学家全部去种田去，怎么可能呢？所以世间本来它就是不平等的。你想提倡平等呢，可能这里面有些痛苦，我们给它缓和一下，那可能觉得会好一点。但是佛法讲的真正的平等呢，是你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每一个众生都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只要达到最高境界，你成佛了，那佛与佛之间佛佛道同。就好比两盏灯的光，一盏灯的光照满了整个房间，第二盏的灯的光呢也照满整个房间，你就分不出来哪一盏灯的光在这里，哪一盏灯在哪，这是完全融合、完全平等同体的。所以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是释迦佛才说得出来。他不会说我是教主，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他没有这样说，其他所有宗教都这么说的。你看看佛教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实践智慧学啊？因为佛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去做的，可以去实践，可以成道，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了。道教人都可以做成神仙，但人能不能成为太上老君呢？好像不行吧。基督教人能不能成为上帝啊？人要是成上帝了，不天下大乱了？ 伊斯兰教人能不能成为真主啊？他不可以，他真主上帝这些都是至高无上的，你信他们的教，最后的结果就是到上帝到天堂去给他们当老百姓，当上帝的臣民，他不可能成为上帝。你如果问一下，你说你信上帝好啊，那你能不能当上帝？他要跟你急，你要跟他，你说我就是可以当上帝的，我要是相信上帝，上帝一定我又可以当上帝，他受不了。为什么？他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他看到的还是世间差别相，差别相当中才有一个最高无上的东西，别的人企及不了。比如说这个国家国王只有一个，你不能说我跟你平等，我要当国王，那你就是叛徒，你不能当这个国王。所以上帝真主这些是天国六道当中在天道的众生，他们也很了不起，对凡夫世界受苦的人来说他是了不起的，可是对生命的真相来说还差一大截，我都没有破。那么佛讲的这个众生相平等的这个生命观的不同，极大的不同。第二个呢，世界观的不同。世界观只有佛教讲世界万物都是缘起的，不是有一个第一力第一因，不是有个人推动一下。连科学家研究到最后说，这个世界物质在时空中运动，这句话现在的科学家解释这个世界在时空中运动，这个是我们佛法是承认的。因为佛法讲缘起，缘是什么？缘就是条件，物质时间空间这就是条件，运动就是启动了。所以缘起就是物质在时空中运动，就是这么条件组合起来。其实不只是物质，包括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念也是在时空中运动。如果你打破了时空了，那你的心就处于不动摇的状态，如如不动，这就是真谛了，真的真谛之理。所以轮回的世界外界的这三个大地这一切它不是有个东西给它动一下，那么其他教呢都是教主都是上帝给你创造出来。然后科学家他想到最后想不通这世界为什么会存在，他就想可能是上帝推动了那一下，他不是创造的，是上帝推动了一下，这个只是个推论，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他想不到，因为他没有实践，他没有见到生命的真相。所以呢，科学的发达对我们佛法的了解有实际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么一个道理，佛教对世界的认识是讲缘起的，对生命的认识是讲平等的，这两样在世界上别的教都没有。所以如果有人知识分子问你佛教的特点在哪里，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缘起法，缘起性空，众生平等，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佛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创造这个万物的最有本事的东西啊？佛为什么不这样？他为什么不说我是老大，你们都可以以后是我的老二老三？他为什么不这样？因为佛把那个认为可以做主的我拿掉了，所以昨天让大家要把它拿出去，舍不得是吧？舍不得你最多以后当个上帝去，你不能成佛，你要舍得了把那个我执拿掉了。那么你这个我执拿不掉，所讲的一切语言都是世俗凡夫的知见，错误的知见。所以我告诉大家，在5000年的历史文化上，我觉得只有佛法讲的是客观的，其他任何一个法都是主观，都带有主观色彩，都没有客观的，包括科学的研究都有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为科学家他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是客观的，他的理论是客观的，但他的行为和他的结果呢都带有主观性。理论为什么是客观的？他一定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试验了千百遍的实验，然后得出这个结论。可是他得出这个结论呢，以后科学还会发展，还会把它推翻掉。 这就是科学要发展的一个客观的规律。它的这个理论这个、规律啊，客观的这个要客观正直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呢它得到的结论，所有的结论我们都看都有可能会继续被推翻，都有可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一个科学家说我这个结论就已经是永恒的定在这里，不可能再改变了，那这个科学家已经进入宗教的色彩，已经进入迷信的色彩，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了。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些结论都有可能会被推翻，它只是相对某一种特定的时空下的一个产物。那么佛法呢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客观。客观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主观的东西带进去。那个主观是谁呢？就是我，我就是主宰的意思嘛，是不是？我就是主宰的意思，我要这样认为，那个是我。那你这个我要是拿不掉，有我执的人他讲话就是凡夫的话。我执拿掉了，十八戒没有了，那你的话呢就是客观的话，因为你们不再做主，不再为了财色名食睡，不是外世间的任何目的都没有，他讲的话才是客观。所以在轮回的世间，世间一切法包括各种哲学理念，所有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没有破我执。我们在中国的哲学史上看老子道德经他的境界很高，但是他我执也没有破，他最终找到了这个我了，我们所谓的我执的那个我，就是很清楚很明白，可是什么相都没有。所以他认为啊，遥遥冥冥其中有经，你看了道德经下来以后，它总有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其实。所以它强烈的我执没有破，它讲的话还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那佛法呢，第一步就是你要破除这个我执。所以破除了这个我执以后，它达到的境界是完全平等的。释迦佛悟道的道理就是把人的我执和法的我执，人的主观意识和法的主观意识全部破除了。破除了以后，他得到的境界是客观真实的世界。那么他有同时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他才那么感叹，在菩提树下他出现的是两种情况，两种心境，一种是非常高兴，因为一切众生都有这个东西，太高兴了，他认识到真理了。第二个呢，他又很难过，升起悲心。为什么难过呢？因为当以妄想执着不能生的，我们大家都是以我执妄想颠倒，一生当中可能就是为了某一种价值观念，短暂的价值观念几十年，忙忙碌碌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生怎么死的，糊里糊涂。即便你想求解脱，又没有人能够指引我们找解脱这条道路，没有方法。所以他很感慨，所以当以妄想执着不能证的，妄想是第六意识，执着就是我执第七识，就是意识一根。你看妄想执着这两个地方，我们要修行其实就在这两个地方修行，这是一切佛法的共通的地方，就是都是让我们在这地方下手。那么佛他证得了这样高的境界以后，他的生命还存在这个世间，他成佛以后并没有死掉，他也不是死，只是那个我执消除了，法执也消除了，他看见了这样一个生命究竟圆满的世界啊，剩下来的时间干嘛？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这个法告诉大家，他着急啊。所以我们大家也是这样，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出家或者你开始学佛，你懂了一点道理以后啊，你就很想跟别人说，有没有？很想跟别人说，说说说说了半天呢，好像大家都很麻木，没啥感觉。说说说久了以后就不想说了。所以一般出家五六年以内的人呢，就特别想跟居士接触了。刚一低头就赶紧想跟居士说，哎呀，出家有多好。说了以后，说说好像心里面又开始烦起来了，又不说了。就懒得说了。这个修行受用也是这样。 你有一天突然身心空掉了以后，你就很想跟别人说。我们普陀山有一位法师，他学人眼经的，学得很好，学了好了三更半夜啊，他感觉这看到这个书啊特别高兴，他三更半夜就跑去把这个学生的一个个叫起来，就敲门说：“你们起来，我给你讲人眼经。”那他太高兴了。他讲的学生在那迷迷糊糊的，听也听不懂。他讲了讲好了，学生迷迷糊糊说：“他要去睡了。”他说：“好，我跟你讲完了，我走了。”第二天起来说：“我昨天干些什么事了？”太高兴了。释迦牟尼也是这样，他一成道以后啊，为什么一开始在菩提山就讲的是华严经？华严经是直吐佛的胸怀，把他内证的境界最高的境界直接讲出来。他们说华严经境界多高啊，于一城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深信诸佛皆聪明。就任何一个城，我们大家你看身上有多少的微尘吗？我们眼前所见的整个山的大地，就在一个微尘里面都有微尘数的佛，能不能想象得到？就你现在你的整个身体